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朝鲜前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承泽12月8号因所称的反党反革命罪被解除所有职务之后，已经在12月12号被处决。朝鲜年轻的最高领导人快速消灭二号人物功臣和亲戚张承泽的做法震动了全球，外界猜测张承泽遭肃清意味着金正恩接班正式完成，而且他将加强内控，朝鲜短期之内不会动乱。那么张承泽事件究竟意味着金正恩稳操权杖呢，还是他龙椅基石欠稳呢？朝鲜将如何牵动东亚乃至国际局势呢？我们今天也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接下来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参加我们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中国观察人士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在北京的中国现代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二位。那么我们另外在节目进行当中也接通了我们的听众热线，我们的听众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这个号码是免费的，您不管在中国什么地方，只要拨打这个号码就能直接进入我们的演播室。好，欢迎大家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首先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和平，金正恩，
你好，
在你看来，金正恩拿下张承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无非不过是大家已经所分析的，但是这两个这个看法恰恰是相反的。一个是他权力已经非常稳定了，他不在乎这个张承泽是不是支持他，还是不是帮助他，他已经胜券在握，所以需要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呢，显示他权力已经大权在握了。但是另外一个看法恰恰是相反的，说是因为他权力非常的不稳定，那么需要来惩罚这个张承泽呢，来给自己壮胆，来自己来壮威。其实这种内部的真实情况啊，这个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恰恰需要讲清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最需要讲清楚的一个点就是，朝鲜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这个朋友，是中共支持最有力的一个政府。如果没有中共的这个支持，那么朝鲜早就崩溃了，这个国家很有可能就走向了一个开放，或者走向了一个政治的一个民主。这样一等残酷、一等任意的处罚一个政敌的一种方式，震撼了整个世界，也警告了这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所支持的一个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府，他们支持的金正恩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金正恩。而且这样一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并没有接触，因为他虽然镇压了这个张承泽，虽然在表面上来讲，我们从分析的角度讲，他似乎有了威望，有了这个威慑力，大家都害怕他了，但是因为他是建立在一个完全暴力和残酷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非常残酷的暴力基础之上，他自己实际上也陷入了这么一种随时的一个自己也面临着随时的一种危险。如果张承泽只要任何的一个同情张承泽的人，或者他残余势力的人是表现出某一种这个突发性的行为出来，那么金正恩也是有谁是可能垮掉的，因为他的政权的基础是不可能真正稳定的，他完全是建立在一个残暴的基础之上，所以朝鲜的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是毫无疑问的啊！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它很快就会垮掉。
嗯哼，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说金正恩能够做出这么残暴的这个行为呢？您看他是不是会受到这个中国的支持？还有呢，他这个震惊全球的这么一个行为的话，对中国就他的亲密的这个大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朝鲜局势一直是这个，近100多年来这个导致这个中国政局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变数。我们明年也就是会是又一个甲午年到来，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要纪念这个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事实上，你看从那个时候起，这个朝鲜问题就是一个中国最纠结的问题，而正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才导致了就是大清王朝最终走向这个灭亡。所以我想这样的历史教训也是存在的，而且还有就是在50年代中共卷入这个朝鲜战争，这样呢就使自己吞下了一个苦果，这个苦果就是说 朝鲜分裂至今，而中国也海峡两岸也是至今处于分裂状态。当然，这样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有了两种制度的对比，使得这个国人和南北朝鲜的人民各自对自己的制度有所对照。这个呢，当然是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从中共本身来看，我觉得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冲击波也是不小的，因为正好面临这个体制内即将要对周永康的问题进行处置的这个接口，就发生了这个金承哲这个事件，张承泽事件。这样的话呢，也引发了中国的这个公众对于这个中共体制的很多反思。我曾经拿这个毛时代，就是从整肃高岗，这个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的这些个文件，和对于这个就是对张承泽做这个审判的这个判决书做比较，我发现这个中朝两党在这方面的语境是非常相似的，完全是同一种思维和同一种这个措辞。
嗯，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确实会引发很多的联想，而且呢，我想中朝两国的体制内的人物在想到这些历史和这些现实的时候，都不免不寒而栗。所以我想这个张承泽事件对于中共的体制内也是有非常大的心理冲击的。谢谢。
是张先生，一般认为呢，张承泽是比较了解中国的，和中国很多的交道都是他亲自到北京去进行，而且中朝之间的一些合作，经济合作或者其他方面的合作，都是他牵头来进行的。那么张承泽被处死，对于现在已经非常这个冷淡的或者冷漠的中朝关系，会产生进一步的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想可能这个也有点就是杀鸡给猴看的意思。一个呢，可能因为这个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长期居住在中国，而且呢，这次的传闻呢，也是这个张承泽试图扶植这个金正男，这样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张承泽和金正男的后台？然后金正恩如此迅速地处死他的这个姑父，那给人的感觉显然是像大哥在示威，就是你想算计我，那我先把你的人，或者是我跟你勾结的人除掉。所以这就引发了其他的联想，就是说下一个目标又是谁，以及呢还有就是今后这个中朝关系会怎么相处。这个事情确实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打了中共的脸。
嗯，
那么我想而且这中间还谈到这个张承泽的很多所谓的卖国行为，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卖国行为也就是跟中共在经济方面资源方面的各种的合作和买卖。因为我们知道朝鲜的高官其实在这个跟中共有非常多的公开的或者私人的秘密生意一直在做，所以我想这方面可能这个金正恩他也掌握不少的资讯。我想这件事情对中共的当局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关于朝鲜的宫廷内斗。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安徽的汪先生。汪先生您好。汪先生能听见吗？好，
能听见。
好，请讲，你有什么看法，请简短。
啊，我感觉这个金正恩的做法跟我们国跟中国大陆一样的。
嗯哼，如出一辙。嗯哼，好。
对啊。
好，接下来我们请山东的尹先生，尹先生您好。
好的，我想说的是，我们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嘛，
嗯、
然后世界上的国家，好的国家是。 遇到的事情是一样的，不好的国家遇到事情也是一样的。像这一次朝鲜的事情，好像是同年去年中国薄熙来和王立军的案件一样。谢谢。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说这么句话，有也不向你们问好。
嗯，李先生。
金三胖这小子，他不得好使，我就说到这。
好，谢谢您，就对他非常的这个不满意。好，接下来我想看看这个在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就是您怎么看？就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意见，当然总之是对金三的是一致的这个声讨。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讲呢，这个北京对朝鲜有什么样的期待，以及呢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呢？
我同意刚才观众的意见，也同意这个张立焕先生的这个分析啊。我觉得中国和中共和这个北韩的这个关系啊，其实一直就是这样子的，谈不上冷和热，在他们内心世界里面嘛，中共的官员是非常瞧不起这个北韩的官员的，而北韩官员最恨的国家呢，其实是中国，因为他们老是觉得中国给他的这个支援呢不够啊，支援不够。其实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援，我前面讲了，这个北韩早就垮掉了。但是北韩为什么敢于这么去挑衅这个中共？他主要是认为中共根本离不开他，所以他怎么去挑衅这个中共拉了他都没办法。我听一些这个朝鲜问题方面的专家说，这个北韩曾经还派出自己的这个军警呢，来这个闯到中国的境内啊，还杀害了中国的一些军警人员，中共都不敢吱声，因为他们两个人是有非常这个肮脏的隐秘的这个同盟关系，所以他们彼此都是离不开。我觉得中即算是发生了这个北韩这样一个事情，中共也不敢呢这个抛弃这个北韩。一方面是他需要有一个比他更烂的政权啊，他显示着中共好像还有一些矛盾的先机性；另外方面，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因为要阻止这个南北韩这个统一，而且拉了北韩来。和这个美国呢进行某一种这个政治的这个平衡，所以中共还有一些自己内部的说法，就是说如果北韩乱了，那么北韩的难民就会引到中国来对东北这个伤害很大。其实这些政策大家都知道都是似是而非的，中共内部自己也有非常大的这个争论和分歧，但是即使是有这些争论和分歧，有这些对北韩的不满，中共出于自己的体制的需要，出于自己脸面的需要，出于自己战略利益的需要，中国和北朝鲜的关系都不会走向这个破裂，他们继续的捆绑在一起。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是山西的陶先生，陶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请您讲。
好，你好。我在想，如果以后朝鲜能够走向民主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朝鲜人民是如何看待他们现在这个历史的。作为金正恩，作为80后来讲，我真是觉得他是80后的耻辱。好，就是这样，主持人。
谢谢山西的陶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饶先生，饶先生您好。
好，是我的电话吗？
是的，请讲。
好，是我的电话吗？
请讲。
我说呀，金正恩他呀，将来他的位置相当不稳定，因为啊，把他的姑父除掉了以后，下边军人呢可能还要对他下手，因为是他姑父辅佐他当了一把手，他父亲金正日死了以后，这样呢，我说他这是受了当了，将来他的座位可能要我说他是危险的。
好，谢谢天津的饶先生。打电话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非常踊跃，我们再接听一两个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这个我认为呢，就是说金正恩他这次对他的那个就是说好文物就是下这种狠手了吧，我觉得这就很体现了一个那个家族集权就是说传统的，像中国传统似的，那个就是他 旧的那个封建专制的体制，这种就是说这种体制它是肯定是不会长久的，因为我们国家的那些是封建专制的话，历来都是由盛到衰，所以说朝鲜它将来肯定搞专制肯定不会成功的。金正恩死了之后呢，那谁来接班呢？将来朝鲜有可能会大乱的，我觉得还是会被还是会有可能被那个南朝鲜统一的，我是个人是这样认为的。谢谢。
我们再接一位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听到了以后，请您谈您的看法。
喂，
请简短，请讲。
喂，你好。
你好。
其实呢，我想说呢，就是那个就是北韩的话，北韩它任何时候，它就是中共，它是不可能那么轻易的，中共那么邪恶，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放过那个南朝鲜。正像他就是迫害死啊，就是上亿的中国人民一样，他不会放弃啊，不会放过任何人的，他就是一种很邪恶的力量。然后呢，就是那个任何话，就是任何犯想都是对邪恶的推波助澜和对附体邪灵的输送能量。
好的，谢谢江苏张先生。
就是问
您谈得很好，我们时间不多了，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到了，您看到了对朝鲜方面对张承泽的判决书，这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认为这个判决书是新华社来转发的，而且是全文转发，请您谈一谈这里边有没有什么猫腻没有？
现在就是很难判断啊，就是究竟这个判决书的原文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原文，只是从这个官方的这个报道中我们得知这个判决书的内容，而且呢分不清哪些是这个完全是朝鲜方面的语言，是否这中间还掺杂着中共的这种报道性的语言。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它有中间有很多耐人寻味的词儿，比如说张承泽是现代版宗派的头目啊，什么这个是千古逆贼啊，这是卖国贼啊，等等等等，这些话就是使我们想起了这个对于这个什么叛徒内奸公贼刘少奇，然后这个像什么林彪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等等这样的这种语言。所以我觉得呢这种党文化其实在这个中朝两党都是非常相似的，这种感觉呢让人觉得非常的滑稽，同时也感觉到一种历史的穿越。
好的，
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和北京的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不过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美国的医患关系，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